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尼古拉。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2018年11月25号星期天，巴黎时间冬令时12点整，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下面请听由记者福林主持的本台今天第二次中文广播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首脑金投票，因首相脱欧协议符合所有英国人利益。图斯克，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英国脱欧协议草案。选举对两岸关系影响不大，评论指选情非华打压之功。国台办呼吁城市直接交流。蔡英文非核家园条款被全民公投狠打巴掌，企图拖延。台22县市拿下15席，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后全力拼经济。美国发表气候报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特朗普坚持边境政策，莫当局否认与美国达成庇护者协议。叙利亚阿勒颇居民遭疑似毒气袭击，107人呼吸困难。中国外交部中印边境问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德国安联获批成为中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
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记者福林编播的今天第二次中文广播新闻详细内容。
欧盟首脑金投票，因首相脱欧协议符合所有英国人利益。欧盟27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在周日举行的特别峰会上对英国脱欧方案进行投票表决。此前英国和西班牙也终于就脱欧后直布罗陀的主权归属问题达成协议，因此英国脱欧协议料将在当天得到欧盟的同意。而在另一边，面对国内脱欧保守派批评的声音，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发表脱欧公开信，呼吁全国上下保持团结。11月22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与特蕾莎梅分别就英国和欧盟已达成英欧未来关系的宣言草案发言。根据这份草案，英国将在脱欧后同欧盟保持紧密的联系。按照规定，英国脱欧协议草案需要获得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绝大多数，至少20个成员国和欧盟 65% 的人口同意。在双方宣布达成未来关系政治宣言草案后，西班牙政府则要求与英国就争议领地直布罗陀的脱欧后归属问题达成协议，并威胁否则将在稍后的特别峰会上就脱欧协议草案投下否决票。24日脱欧进程传来好消息，英国和西班牙终于在当日就英国脱欧后直布罗陀的主权归属问题达成协议，这也为欧盟通过脱欧协议草案铺平道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说，西班牙将会在25日的投票中赞成英国脱欧。据悉，欧盟领导人将在当天表决的脱欧协议包括两部分，第一是对脱欧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性问题，包括脱欧过渡期、公民权利、英国和爱尔兰边界等问题；第二是确定英欧未来关系，着重于英国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后与欧盟的贸易和安全问题。为了让英欧事实成立，在得到了布鲁塞尔的点头后，英国国会还要对现有的脱欧协议版本加以审议，但英国政界的反对声音则至今尚未平息。来自左翼政党和极右翼议员们都对现有的脱欧协议内容存在不满声音。为此，曾在近日表示，就算自己被逼下台，也对降低欧盟脱欧无意的特蕾莎梅在25日发表公开信称，希望英国人于2019年3月29日脱欧后开启一个政治团结的新时代。他写道，我希望这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复兴与和解的时刻。他在信中说，这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协议，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所有人民，不管你投离开还是留下。图斯克，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英国脱欧协议草案。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5日表示，欧盟除英国外的27国领导人在当天一致投票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图斯克在推特上写道，欧盟的27国领导人集体赞同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及英欧未来关系政治宣言草案。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还是对英国脱欧协议草案被通过的事实表达惋惜，在他眼中今天发生的事件是一件悲剧。但毫无疑问的是，英欧达成的协议草案是双方在过去谈判一年多来取得的重大突破。在得到了布鲁塞尔的认可后，特蕾莎梅则需要转账国内回到英国国会，说服多数议员同意这一版本的脱欧协议内容，但该协议同时还将得到欧盟27国议会的表决。 图斯克则要求所有欧盟机构采取必要措施，帮助英国实现在这一日期前完成脱欧的必要协议内容。选举对两岸关系影响不大，评论指选情非华打压之功，国台办呼吁城市直接交流。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衍婷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结果显示民进党遭受严重挫折，有评论称台湾民众主要不满两岸关系恶化以及经济停滞不前，结果会令中国大陆认为打压台独路线的民进党治下的台湾政策有效，日后会加强对台湾事务施加影响。但亦有评论认为九合一是地方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不大，若中国已为打压收敛而加强影响将是误判，北京应检讨其策略。中国大陆则反应温和，国务院发言人马晓光25日早上就台湾选举作出回应时指，结果反映台湾人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他表示，在对两岸关系和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中国欢迎台湾更多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蔡英文非核家园条款被全民公投狠打巴掌，企图拖延。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两年前，蔡英文在总统选战中赖以获胜的主要口号非核家园，在昨天的公投中被台湾人民狠狠打了一巴掌。以核养绿公投一共获得589万多同意票通过。这项公投领衔提案人黄世修表示，希望行政院跟立法院放聪明点，主动讨论核一、核二、核三等电厂延役以及核四重启，否则他们将提重启核四的公投，并绑定2020年总统大选。以核养绿公投于25号凌晨确定获得589万5560张的同意票，跨过了493万多票的门槛，将废除电业法第95条之一的条文，条文内容是核能发电设备应于中华民国114年以前，也就是2025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被称为非核家园条款，是蔡英文上任后透过民进党的运作在立法院通过的。也就是说，现在台湾人民透过公投要求废除2025非核家园条款。以核养绿公投团队今天要求蔡英文政府立即准备重启核四，停止将核四厂的全新核燃料棒外送，重审核一厂延役的申请，修法让核二厂提出延役的申请，要求台电准备核三厂延役计划书。如果民进党政府不执行，公投团队将提出重启核四的公投。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达卡表示，核电厂在除役期限前五年到十年必须提出延役申请，核一与核二厂除役在即，已经来不及申请，核三厂则需要在2019年之前提出申请，但作业评估时间要四到五年，也来不及。如果明年重启核四，商业运转也需要六到七年，到时候已经是2025年，非核家园目标达成，已经不需要核电了。黄世修表示，行政院的说法是在骗外行人，电业法都可以废除了，核电厂执照更新的行政法规当然可以修改，欧美日本都是在执照到期的前一年提出申请评估，就随时可以更新。黄世修表示，行政院说核四商转要六七年也是假的，核四一号机已经做完所有系统试运转测试，二号机也已经九成完工，因此核四一号机评估两年内可以商转，二号机顶多在三四年也可以完成，根本用不到六七年。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22县市拿下15席，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后全力拼经济。刚刚过去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赢得了全台湾22个县市长中15个席位，打上民进党的6席。致使包括蔡英文本人在内的民进党三大领导班子成员接连提出辞职。面对这一出奇的成功，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周六晚间与党部发表演讲，感谢选民，并称今后将领导该党全力以赴拼经济。吴敦义在讲话中表示，感谢台湾选民给予国民党最大的鼓励与温暖托付，他也会与当选人一道不负选民的信任与托付。国民党在此次选举中一改在上届总统大选中的颓势，大获全胜，斩获15个县市长席位，其中更是从民进党手中直接夺取了7席。而引起中国大陆及海内外关注的高雄选战，大打经济牌拒谈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最终胜出，打破了民进党在高雄连续20年主政 的神话。而台北选情焦灼，国民党丁守中与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也是近乎打到了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最终柯文哲以3000多票微弱优势胜出，成为此次选举唯一获胜的无党籍候选人。吴敦义在讲话中提到，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提出来的政策拼经济顾生活才是今后要全力以赴改善百姓生活，国家经济正常向上提升，也让台湾经济有活力。美国发表气候报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本周发布的有关气候升温影响经济的官方报告极具爆炸性，其结论与特朗普总统所持立场相左。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政府本周五发布的气候升温对全球和美国国内经济影响的报告极具爆炸性，因为美国国会授权的专家们认为需要预防的自然灾害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威胁着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生命。此外，这一报告的爆炸性也在于特朗普总统继续否认气候变化，尤其是否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今天11月25号星期天发自纽约的报道，在美国感恩节的长周末是让分散在各地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加上黑色星期五，许多美国人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消费。在这个传统周末里的特别日子，美国政府披露了一份由300名专家参与有关气候变化报告中那些让人感到恐慌但至关重要的结论。选择这一日子发布报告的目的是否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舆论媒体效应？对此，许多协会和活动人士深信不疑。参与报告的专家之一，全球资源研究所专家莱特认为，在黑色星期五发布报告，显而易见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将之隐藏，并继续其宣传，不仅只是为了否认，也是为了抹去气候研究成果。另一位环境问题的杰出人物，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就此批评说，总统想要试着去隐藏真相，但他们自己的科学家们和专家们也清晰明确地认为那是可能的。高尔对发布报告的日期感到遗憾。本台美国记者注意到，特朗普总统从周五以来一直谨慎地避免触及这一主题。
特朗普坚持边境政策，莫当局否认美国达成庇护者协议，也要在美墨边境建墙，并派遣美军前往两国边境阻拦中美洲移民大篷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表示，在美国法庭逐一批准目前滞留在墨西哥的移民庇护申请之前，不会允许他们入境美国。与此同时，墨西哥当局于当天否认了其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声明。特朗普在当天再次强调，他们都得待在墨西哥，美国只允许移民合法入境，否则将抓住和拘留，而不是放进美国。他说，如果有需要，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将关闭南部边境。特朗普还在周五通过推特表示，搞定边境一劳永逸就是现在。墨西哥后任内政部长阿尔加桑切斯则在最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即将就任的墨西哥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墨西哥担任总统左翼民粹政治家阿尔拉多夫将于12月1日就职。叙利亚阿勒颇居民疑遭毒气袭击，107人呼吸困难。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当地时间周六晚用含有毒气体的火箭弹袭击了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部分地区，导致至少107名平民呼吸困难。另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告，当晚有94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随后有31人痊愈出院。中国外交部中印边境问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外长王毅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11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举行的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第21次会晤刚刚结束。中国外交部称，两人就边境问题、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共识。作为两国政府高层代表，王毅与多瓦尔在会面中回顾了特别会晤机制成立以来以往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认为这些成果为双方继续推进谈判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在此次会议中，王毅和多瓦尔指出，将遵守两国元首就妥善处理边境问题、发展中印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德国安联获批成为中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我们在巴黎播音。下面请听由记者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这是一次重播节目，题目是黄背心运动，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最大危机。
听众朋友，法国再度爆发反对马克龙总统的示威，这一所谓黄背心运动至今虽然没有全国性领导人，但不幸的是，这一自发民众运动从外省各地蔓延到首都巴黎，并在最著名的商业文化大道香榭丽舍悲剧性的上演，正在成为马克龙就任总统一年多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和考验。反对加征燃油税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一个星期前爆发时，有将近28万人身穿黄色马甲在全国各地封锁了道路，第一天就不幸导致两人死亡，但大体和平进行。很多示威者来自被忽视的乡村地区，这一运动的诉求从燃油税到家庭收入低、失业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已经发展到要求马克龙下台的口号。黄背心抗议活动谴责马克龙总统是代表富人的总统，不是我们的人。黄背心抗议活动很多言论反映法国底层和小市镇和农村民众的心声，也获得法国多数舆论的理解和支持。超过 70% 以上民意支持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从自发的网络串联开始，还没能走多远就已在一周后发生严重问题。和平抗议运动被有暴力倾向的极端组织势力渗透参与，周六一天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发生的暴力局面给黄背心抗议活动今后的走向蒙上一层阴影。10月24日是法国民间反对燃油加税黄背心运动的第二个抗议周六，首都巴黎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一天中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直到夜幕降临，大约5000到8000个黄背心人士把乡街当作建立路障与警方对垒的阵地。而在法国全国15:10的数字显示，参加黄背心运动的人数为81000人，17:00的数字则为106000人，大大低于上个周末28万多人的数字。尽管没有得到允许，香榭丽舍大道还是从周六上午就成为黄背心运动和警方对垒的地方，直到现在仍无全国领导人的这个运动越来越鱼龙混杂，几乎完全失去控制。据报道，至少几百个极端派别人士混入黄背心运动，甚至还有不少具暴力倾向的打砸分子，他们把乡街上土木工程所用的设施等物品搬来做成堵路堵警察的路障，然后点火让乡街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还把铺路石块撬下来投向警察。最令人恐怖的行为砸商店在入夜前没有发生，令人庆幸，但入夜后却传来乡街本身和附近街区上有奢侈品商店玻璃被打碎甚至商品被抢的报道。警察方面一天来释放大量水炮和催泪弹，但有些发射的催泪弹被黄背心投了回去，甚至造成一名警察受伤。总体来说，极为克制的防暴警察主要防守的是乡街下端与总统府相近的地段，警察好像避免与黄背心发生身体冲突，这被内政部长所证实，他和警方都强调防暴警察一天来沉着冷静有步骤的行动，力争避免激化矛盾，避免不必要伤亡，所以直到傍晚全法国被警方抓捕的人只有130人，其中42人在巴黎，受伤人数为24人。内政部长认为，在这么大规模的街区面对几百个暴力分子没有出现严重死伤，应该感谢防暴警察的专业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面临暴力局面，警察多次驱赶乡街上的抗议者，但由于两侧有多条街道，使得抗议者与警察一直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有记者问，为什么没有封闭乡街整个街区呢？内政部长回答，封闭整个街区几乎等于封闭半个巴黎，在圣诞节前这非常困难。内政部长谴责是极右民粹党暴力分子混进黄背心。玛丽勒庞鼓励一些人不顾禁令到乡街抗议，玛丽勒庞马上反驳是内政部长在维持治安方面不利不称职。内政部长则在晚间再次指出，并没有人申请在乡街游行，所以不存在警方是否应当允许在乡街游行的问题。是玛丽勒庞自顾自地提出了这个设想，有出谋划策之嫌。有关抗议地点问题前一天已经引发争议。玛丽勒庞发推文质疑为什么警方不让黄背心运动去香榭丽舍大道抗议。黄背心运动曾经要在靠近总统府附近齐和广场抗议的要求也未得到同意，巴黎警方允许的抗议地点只有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战神广场，因为只有那里可以保证游行者的安全。正如法国内政部长所说，自从1934年2月6日发生反议会体制的大游行后，香榭丽舍大道事实上除了有新年等节庆活动以外，再也没有被允许举行过任何抗议示威。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任何法国政府都没有允许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进行示威活动。周六乡街的混乱局面虽然没有死人，伤人也不多，但却非常严重，威胁巴黎民众的安全，也危及民主政体的威信。一直支持黄背心运动的法国民意是否会出现变化？这个运动的支持度是否会下降？法国总统马克龙如何反应，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受到极大关注。听众朋友，以上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由记者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除特别关注法国黄背心抗议行动以及集会行动中发生的暴力事件、英国脱欧进程这两大主题外，有多篇关于中国的报道。该报驻新德里记者发表文章，分析中国驻巴基斯坦领馆近日遭遇袭击事件的背景原因。该报驻纽约记者发表文章，关注中国积极扩展在联合国内的影响力的努力。驻京记者简短报道了意大利知名品牌杜加班纳一则视频广告在中国引发的抗议风波。该报网站也发表文章，关注台湾刚刚结束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关于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文章发表时，台湾投票活动尚未结束。这篇文章重点关注中国因素对台湾政治生活的影响，将这次选举称作是中国影响下的选举。台湾知名艺术家 Shake 向记者表示，中国的影响比以前更微妙，是通过一些倾向北京的媒体或商人来实现。这篇报道指出，几天来民意指数一路下跌的民进党努力提醒选民以及国际舆论警惕中国对竞选活动的干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也证实北京有干预选举的动作。这篇报道指出，几乎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向一些台湾小党派提供资金，但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有可能也是竞逐高雄市长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社交媒体以及民调中引发热情的一个原因。这篇文章就此指出，有人认为倘若这个台湾特朗普确实夺下高雄市长的宝座，蔡英文能否在2020年谋求连任可能成为疑问。但这篇文章作者也指出，这种施加影响的努力并不像两年来北京施加的各种压力那么有效。两年来赴台湾旅游的陆客2016年时的400万如今已经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中国也发出威胁。 Shake 向记者表示，一年前中国会进攻台湾的可能性还显得很荒谬，但如今已经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文章写道，在这种焦虑的社会气氛中，一些台湾人开始倾向于让步。今年9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独立的人从2016年的 51.2% 下降到了 36.2%， 支持两岸统一的人则从两年前的 14% 上升到了 26.1%， 首次高于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日前遭遇武装袭击。世界报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就此指出，中国开始为其在巴基斯坦越来越大的影响付出代价。声称对袭击行动负责的分离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他们把中国人看作是和巴基斯坦军队一样的压迫者。今年3月，该武装的一名指挥官就曾在一次视频讲话中指责中国抢劫俾路支地区的资源。报道指出，中巴经济走廊工程引发当地居民不满，将中国推入分离主义团体发动的战争。一名专家向记者解释道，俾路支人指责中国人没有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就业，而且与压迫他们的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结盟。根据这篇报道，相关工地上无论是工人、司机还是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中巴经济走廊工程于是成为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动员的重要动力。一名俾路支独立运动人士今年8月时表示，他们把中国人的到来看作是其他巴基斯坦人之外的第二次殖民行动。中国正在联合国努力扩展其影响。世界报驻纽约记者的分析文章从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次五个常任理事国部长会议上的紧张关系入手，引述一名熟悉联合国机构运作的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联合国仍然是美俄对立的场所，但中美较量已经是事实。文章介绍说，中国在联合国扩展影响的努力首先表现为大笔投资，或者通过不断提高中国的自主会费金额，或者通过参加联合国常规预算的方式。2019年2021年度中国在常规预算中参与的比例预计将从2016年2018年度的 7.9% 上升到 12%，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出资国。但更重要的方式是参与维持和平行动。2015年中国承诺将在五年内将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提高至10亿美元。中国还设立了一项1亿美元的专项资金，资助一些联合国报告。一名西方外交官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正在夺取在联合国的领导权。一名曾经参与预算谈判的外交官证实，北京近年来在联合国的专家人数已经增加了4倍，越来越多地为推动中国利益发声，并在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门、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或维持和平行动中争取关键职务。报道指出，中国还有一项有力的论据，那就是以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国家主权为名，随时可以拿出支票本，不用考虑治理问题。不少专家和外交官都在提醒，要警惕中国影响的提升带来的一种不考虑人权的金融外交。维持那些旨在维护基本人权的职位变得一年比一年更难。一名负责人担心地表示，过去70年间，联合国的运作原则是以强有力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不幸的是，如今，联合国普遍执行这些价值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平衡。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是特约记者专栏，请听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题目是中美角力，聚焦贸易保护观点。
听众朋友，几天前结束的2018年亚太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由于中美意见分歧不欢而散，事隔五天后方才追捕了一份措辞相当中和的闭会声明。观察意见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观点分歧已成为中美角力的集中体现。由于双边关系紧张，预料本月底或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安排的习特会可能泡汤。泰国学者指出，持续升级的中美较量正在导致世界格局发生改变，未来局势或由过去的美国独霸逐渐演变成多方鼎立。泰国通讯社24号报道称，本月17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最终在闭幕五天后发布了一份会议主席声明文件。据称，这是一份级别较首脑宣言更低的声明文件。这是亚太经合会议自1993年升级国家首脑峰会后首次未能如实发表首脑宣言。舆论意见认为，中美贸易观点对立趋向尖锐化，导致与会的21个国家和地区成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泰国媒体针对这份姗姗来迟的亚太经合领导人闭会宣言进行分析后评论称，该份宣言最终选择保持中和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强调坚持推动自由贸易的宗旨，另一方面则避免偏向任何一方。具体内容去除了草案中针对美国提出反对一切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的字眼，也没有特别强调美国提出的公平与对等交易原则。在中美贸易战正在进行的背景下，可见中美大国之间的较量令其他国家感到左右为难，难以适从。泰国学者宋才分析指出，中美贸易战其实只是中美摩擦纠纷的一个开端而已。尽管本次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美代表进行激烈辩驳，看似美中关系紧张，但双方真正摊牌的时刻尚未到来。不过由于此次会议不能善终，预料本月底或在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的习特会可能取消安排。毕竟最近几天来发生的种种外交事件未能给中美领导人会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前奏气氛。泰国前卫报社论文章报道，华盛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日前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中国的行为不当，美国或可能把中国驱逐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即采取强烈措辞给予回应，称世贸成员之间应该平等对待，并非由美国说了算。北京方面同时提出质问，下一个要开除的将是谁？评论意见指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今成长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泰国中国问题专家阿兰指出，21世纪初，美国其实是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投下了关键性的一票。不过如今美国方面显然是后悔了，毕竟此举令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和多边自由贸易机制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总统特朗普现今提出美国优先的政策，反而跟主流追捧的自由贸易和多边机制显得格格不入。但若从单方面比较中美实力，美国仍然占有较多优势，比较明显的体现在几个方面，譬如地理方面，美国占有良好的地缘优势，美国本土毗邻太平洋和大西洋，太平洋的关岛和夏威夷隶属美国领土。比较之下，属于内陆国家的中国在能源供给、商业运输等方面则受到地理限制。此外，美国在能源储备、全球战略支点和运输便利等方面也比中国优越。此外，还在武器研发和科学技术方面也更胜一筹。但无论如何，今日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动摇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之间的较量升级只会加速世界格局多元化的改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2018年11月25号星期天，我们在巴黎播音。下面请听由记者林兰采访的《明镜书刊》，由赫兰洛女士介绍《明镜火拍》第39期。
听众朋友，2018年的中国大事迭出，修宪、中美贸易战和关于私有制地位的论战等事件接连发生。这些大事到底反映出了中国怎样的社会现状，又对中国未来走向会产生何种影响？今天的《明镜书刊》栏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第339期《明镜编辑部》节目，荣建博士总结梳理2018年中国发生的大事加一。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6期《中国密报》杂志中。贺女士您好。
您好。
那在第339期《明镜编辑部》中，荣建谈到了中国的5+1，请问什么是5+1呢？
融建的五加一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中国在2018年发生的五件大事，外加一个他认为应该发生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五件已经发生的大事，第一件也就是头号大事是什么呢？
第一件就是2018年两会期间的修宪，这次修宪除了对中国政体有所变动，设立了监察委外，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为什么要和邓小平的理念以及世界文明背道而驰？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荣建认为，中共之前实行的国家主席任期制是有很大缺陷的。虽然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领导人的长期执政，但是也妨碍了领导人实现自己的施政理想。比如说江泽民，他提出三个代表后，若能深入推进，是会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但是在2000年前后却因为任期将结束而停止。其次，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制度也会导致中共内部的权力博弈。荣建认为，正是上面这两个原因才导致习近平修宪。
那么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中美贸易战。荣建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导致贸易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和价值观差异，这种差异是连 WTO 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准则都解决不了的。
这么说，要彻底解决中美贸易战问题，只能中国进行政治体制变革。
美国倒也没有这么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说，没有要求你们中国必须按照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来配置，他只是说希望你们回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上去，按照邓的改革方式来处理问题。荣建还提到，美国之前并没有非常深刻意识到制度差异给两国交往带来的影响，一直到今年这个问题才集中爆发了。而且对于中美贸易战，美国国内是达成了共识的，就是说共和党、民主党、亲华反华派、左中右人士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等了。
那么第三件大事是什么呢？
第三件就是2018年五月，中国政府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提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理论上，中共政权纪念马克思诞辰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放在2018年，这就是一件大事。荣建分析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消灭私有制，搞共产主义。于是，在高调纪念马克思的这个大环境下，什么吴小平啊、邱小平的都冒出来了，大力宣传私营经济的使命完成了，要让位了，要离场了，和工人要参与私营企业的管理等观点。这种大氛围导致了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许家印就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要就拿去。而马云则选择提前退休自保。
第四件大事是什么呢？
按照荣建的观点，上面谈到的第三件大事直接导致了第四件大事的发生，那就是50人论坛的举行。50人论坛是中国社会不满和焦虑的集中爆发。这个论坛虽然是民间机构，但是它的参与者很多都是政府的现任和前任高官，如楼继伟、杨伟民和马建堂等。50人论坛的总基调就是要求尊重民营企业，继续改革开放，维护市场经济地位。概括来说，就是呼吁政府继续走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刘鹤也参加了这个论坛，虽然他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但是起码表明中共高层对这个论坛是高度重视的。
那么荣建所总结的2018年最后一件大事是什么呢？
最后一件大事也是和第三件与第四件大事紧密相连的，那就是习近平亲自主持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荣建认为，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就是安抚人心。虽然习近平表了态，但是作为私营企业主的荣建说，他并不看好中国私营企业的前途。
那么荣建所认为那件该发生但是却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荣建说，本来最好的举行纪念活动的时间段是2018年两会期间，但是因为修宪，所以就错过了。按说改革开放给中共带来了执政的合法性保障，中共应该大加宣传庆祝。但是到11月底还没有举行这个大会，可能主要是出于4个原因。第一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出现困难，和以前不一样了。第二是对改革人物，尤其是邓小平的评价出现困难。第三是如何评价2012年以来的发展与之前改革开放的关系。第四是如何确定未来要进行的改革和之前的改革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的，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听众朋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以上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是大专题，请听由本台专栏记者赵月胜主持的《法兰西思想长廊》第100集，介绍20世纪初法国重要哲学家伯格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说起时间，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是什么，但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时间吗？伯格森从质疑古典哲学中的时间观念开始，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对时间的解释。他的时间理论对现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生命自由的探索者》伯格森第二节《伯格森的时间观》。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确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之中，却很少有人去问一下究竟什么是时间。
这就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没时间，但是这话你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因为人他就存在在时间之中。当你说你没有时间的时候呢，你是把时间当作一件外在于你的一件东西了，可以有或者没有，但是时间呢，它根本不是这种性质的东西。那它究竟是什么呢？可以给很多解释，定义也很多，很多大哲学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解释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这个圣奥古斯丁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特棒。他说啊，什么是时间？没有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想向人解释，我就茫然。这说明时间这个概念啊，并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我呢，讲两位大哲学家对时间的解释为例子，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伯格森他怎么说这个时间。首先我们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了，他说时间呢，就是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量，这就是说时间你是可以感觉到的前后变化的某些东西，因为所有的变化一定是某物的变化，把某物的变化称作一个量，一个数量，因为呢，变化它总会显示为数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事物的运动。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从树的年轮上看到时间，也就是说，树的生长、运动、变化是在时间中的。我们说，地球的运动变化体现为地层的积累，我们也能从层积中看到时间。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的时间，是量化的，可以计量的，也就是说呢，它就是时钟上所走着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再来看康德的说法，康德他说空间和时间呢，是我们认识能力的纯粹直观形式。没有学过哲学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话有点费解，康德这个意思我们简单的说啊，他就是人你要想认识某物，你一定要在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之中，你脱离了时空，你就不可能有人的认识活动，人他要靠一个空间时间的框架，他才能形成认识。而且呢，这个纯粹的这种直观形式啊，是人的一种内在的能力，是先天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这么想，你能感知到一个不具备空间的位置，也不具备任何时间节点的东西吗？你一这么想你就知道了，不可能啊。所以你的所有的认识活动都是在时空的这个框架里边进行的。所以康德说啊，我们在一切情况下所可能完全认识的，毕竟只是我们直观的方式，即我们的感性，并且永远只是在本源的依赖于主体的空间时间条件下来认识它。
不管怎么说，这个时间问题都相当不容易理解，
因为呢，时间性的问题它 不仅是个哲学问题啊，它还是个科学问题。像牛顿的物理学，它就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时间的概念上。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它就质疑了时间的这种单向性。他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呀，它只不过有一种幻觉上的意义。所以呢，就有些腐慧的人呢，编出了很多所谓穿越作品。那么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英国的这个大物理学家霍金，他最流行的一本书就叫做《时间简史》。他说呢，他说我们呢，是从很远的星系来的光，我们看到的从很远的星系来的光啊，都是几百万年以前发出的。我们看到最远的物体呢，它的光是80亿年前发出的。这样我们在看宇宙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看它的过去。所以朋友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看它的过去，你就表达出反映出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复杂性。那么这些科学家对时间的看法呢，那么由科学哲学来研究了，我们呢还是沿着传统哲学的路子往下走。那么在伯格森看来啊，传统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在谈论时间问题的时候，它总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你比如亚里士多德，他说时间就是先后运动中的数量和数目，这就是指时间中运动的东西是必然能够在空间排列起来，分门别类加以考察的对象。这样呢，时间因为与空间同时出现，所以呢，它是一种量化的时间。康德他也一样，时间和空间作为认知的一个直觉的形式啊，它也必然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而出现的。那么伯格森呢，他却认为对时间问题的认识的一个根本的错误，就在把时间与空间混淆起来了。所以呢，人们就很容易呢，按照常识来体会时间随着空间中的某种数量的流逝。这就像孔夫子所说的，他是说河水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此我们只会感觉和计算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却不会去追问这时间本身是什么。因为和空间广延之物结合在一起的时间是可以计量的，所以呢，它就给科学研究提供了方便。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准确地计量试管中几分几秒而产生的变化。但是伯格森要强调的是在人的意识状态、内心状态，那么时间就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了。我们如果仔细地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内心状态，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没有一个永远单向流逝的时间线条。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种时间形态，它永远是互相交织。回忆把过去带到眼前，想象把未来带到现在。所以伯格森呢，他就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时间，一种是科学时间，这个时间呢，因为和空间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可以测量。另外一种呢，伯格森把它叫做真正的时间，它是一种生命时间，它和空间是完全无关的。这两种时间呢，也可以称作量化的时间和质化的时间。
把时间和空间分开，这确实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
对，这个就是伯格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说法。那么你不与空间相混的真正时间有什么特性呢？这里呢，我们就要回到伯格森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绵延、绿黑。这个概念是伯格森的核心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伯格森他要找的时间就是绵延。它的特征有这么几个了。第一，它是人的深层意识中的时间感觉，是生命自身的显示。第二，它是直接性的时间，无法被加以数量化的测度。第三，这种绵延的时间感觉是不可简约、不可分割成瞬间的时间点的。绵延呢，它是连续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我下面呢来解释一下这三个特点。说绵延是深层意识中的时间感觉，这是因为伯格森把人的自我它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呢对外界对周围环境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关注时间在空间上的广延与时间上的持续，那么它是一个日常意识。第二个自我呢是通过内省达于一种内在认知的自我，在这种状态下的自我呢是各种的复杂体验认知欲求的一个交融混合，是深层的自我意识活动。那么伯格森认为这种意识活动中的时间感觉才是真正的时间，这种状态下的自我就是一个绵延的状态。其实呢，这个绵延简单的说就是人的生命自身的展现。
人的这两种自我状态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对，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它的第二个特点。正因为这种绵延是人的生命本身的展现，所以呢，它是一种直接的内在的体验，它不需要借助任何逻辑推断，任何量化的区分。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我们都曾经感受过那种意识的内在活动，思如泉涌，百念丛生，喜哀并存，新旧交织的这么一种状况。在这个时刻，你不可能把内在的体验呢用逻辑加以演绎，用数量加以区分，这是艺术创作中常有的心理状态。我们下面呢还会提到这个情况。那么第三，就是绵延作为一种内在的时间，它不能把它切割成各个时间段，只有绵延才能使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完整的存在。那么伯格森他就最爱举音乐为例来证明他绵延怎么使一件艺术品具有生命。而且听友们要知道啊，伯格森就把人看作一件艺术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当一张乐谱它摆在钢琴的谱架上，你看上去是无数单个的音符，全音符、半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这些音符呢被小节线切割成一个一个的小节。如果曲子的节奏是四分之三拍的，那就意味着呢这支曲子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一小节里有三拍，这个谱子印在谱上，摆在谱架上，你看见它的时候，它完全是被切断的、隔断的，可以数的。比如说你可以去数小节，去数拍子，但是它是死的，不是音乐。谱子摆在那里，它不是一件有生命的艺术品。但是当钢琴家双手下键，所有的音符它通过艺术家的内心体验灌注到手指上，又灌注到琴键上，于是它变成一个流动的音乐。刚才我们看到的谱面上的那些被小节线分割的旋律线，它绵延起来，流动起来，分割被贯通，谱子就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音乐，成为了一件艺术品。伯格森他由此就推断呢，人的生命也像乐曲一样，是在绵延中展现出来的。好，今天我先说到这儿，下次我们再来看伯格森他是怎么样具体的分析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0期，介绍了生命自由的探索者伯格森第二节，伯格森的时间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我们再会。
下面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教材名称是《巴黑雷乌巴黑》第37课。
巴黑雷乌巴黑，
巴黑雷乌巴黑。
巴黑雷乌巴黑。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et plus tard, j'aimerais être un notaire ou un avocat. Je me demande toujours comment on fait si on est touriste et on tombe malad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à l'hôpital. Ça passe comment ?
Francisca 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我们此刻站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大门前。
Bonjour Francisca.
Bonjour.
Ça va?
Oui, et toi?
Oui, très bien. Alors dis-moi, est-ce que tu as déjà aidé malade en France?
Oui, quand j'arrive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je tombe malade et j'allais avec ma famille à l'hôpital, mais j'ai pas le carte vitale et numéro de sécurité sociale.
Francisca 一直想知道，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La Sécurité Sociale 突然在法国生了病该怎么办。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 Bouchot 大夫，他是传染病和移民健康问题专家。我们来到医院接待处打听传染病科在哪儿。
Bonjour madame.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e servic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Alors, vous allez tout droit, première à gauche, vous sortez dehors à droite, porte 11, au troisième.
Merci beaucoup.
D'accord, merci beaucoup.
Tout droit. 好嘞，直走。
On est sorti à gauche, première à droite.
À gauche, 然后左拐。
On prend l'ascenseur.
Oui.
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大迷宫。
Troisième étage.Bonjour.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 Dr. Bouchot。Dr. Bouchot 说，他的同事正在给一位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病人做检查。我们可以去旁听。
Oui, bonjour, docteur.
Alors, vous êtes revenu depuis quand?
Ben, je suis rentrée, ça fait 10 jours.
Et est-ce que vous aviez de la fièvre?
Ben, j'étais un peu fébrile, mais je n'ai pas pris la température.
这位大夫问病人是不是发烧了 avoir de la fièvre.
Est-ce que vous avez des maux de tête?
Oui.
Et vous avez très mal au ventre?
J'ai très mal au ventre.
Très mal au ventre.
Ouais.
Alors, ce qu'on va faire, madame, on va, déjà, je vais vous examiner.
D'accord.
大夫问病人是不是肚子疼或头疼 Est-ce qu'elle a mal au ventre? Mal à la tête? 这位病人说他胃疼得很厉害。
D'accord.On va faire une prise de sang.
La prise de sang, c'est pourquoi ou juste alors?
Comme vous rentrez d'Afrique, on va vérifier que vous n'ayez pas contracté, vous n'ayez pas attrapé ce fameux paludisme là-bas.
D'accord.
医生给病人抽了血，以便查明他是否得了疟疾，然后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先让他们继续检查吧。
Si nous sommes touristes et on tombe malade à Paris, comment on fait?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directement à l'hôpital?
La France est un peu particulière pour ça. C'est un des rares pays où on peut donner des soins assez facilement aux personnes qui n'on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on va dire de façon générale aux personnes étrangères.
幸好在法国，医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包括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
Quand on est touriste, malgré tout, c'est la situation la moins favorable.Parce que si on a un problème d'urgence, si on a vraiment une maladie très grave qui menace la vie, ça,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ucun hôpital n'a le droit de vous refuser. Donc on vous donnera les soins. Si vous avez une maladie qui n'est pas urgente, qui ne menace pas votre vie, on vous demandera de payer la somme correspondante à vos soins.
但如果是游客入院治疗，就必须付费了，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急症。那么如何对急症加以界定呢？
Et quand nous sommes malades, comment on sait que c'est une urgence?
Ben,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parce que la notion d'urgence est forcément assez floue. Alors, il y a des urgences vitales, c'est l'infarctus, c'est une plaie avec une hémorragie, c'est une gêne respiratoire très forte qui fait qu'on est asphyxié. Donc, ça, personne ne discutera l'urgence là-dessus.
急症通常指的是可以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些病症，如心梗 infarctus, 伤口大出血 une plaie avec hémorragie.窒息 une asphyxie.
Et puis par contre, il y a des pathologies bénignes comme une angine où là, personne ne pourra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e urgence et dans ce cas-là, il faudra que la personne paye ses soin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如果不是急症，那就属于常见病或良性病症 une pathologie bénigne, 比如心绞痛 une angine, 这时就必须付费了。
Alors, Francisca, le docteur Bouchot t'a expliqué comment faire au niveau administratif quand on est malade?
Oui, mais en fait, je ne comprends pa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on fait comment?
Et toi, il t'est arrivé des situations comme ça?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e suis allée au médecin, je ne comprends rien, je ne parle pas du tout français.
Francisca 刚来法国时最头疼跟医生打交道了，因为她听不懂他们的法语。那咱们今天就去听听 Bouchot 大夫如何跟他的外国病人交流。
这里是巴黎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8年11月25号星期天第二次中文广播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尼古拉弗林瑞迪协同编辑，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祝全体听友们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FE